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又到了我们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了，每一天当我们全家人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学习他的话语，能够在神的真理上面受装备受喂养，这是我们跟随神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所以真儿非常的鼓励，哪怕你每一天只有15分钟的时间，也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并且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呢，会让我们对神的话，对神的心意更加的熟悉。也只有当我们更加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你说是吗？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短短的18节经文里面就有两处是完全重复的，正儿鼓励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把这两处重复的经文找出来。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村庄里一位年轻的农夫从爷爷的手中继承了好大一块土地，每天和他一起辛勤耕地的牛爸爸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了，所以年轻的农夫决定要购买新的耕牛，和牛爸爸一起来耕种这一大块的土地。可是找来找去，这牛市场上总不能够找到一头和牛爸爸身材相当而且很有经验的老牛来成为他的同伴。每天当牛爸爸拖着沉重疲倦的脚步回到牛棚的时候，刚刚成长起来的小牛犊总是蹦跶蹦跶的，开心极了来欢迎自己的爸爸。
爸爸爸爸，你回来了。我什么时候才跟你一起耕种呢？
再等等吧，你现在还是太小了。
小牛犊很不服气，心中暗下决心，明早的农夫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看见我的存在。第二天一大早，当农夫来到牛棚赶着牛爸爸要去耕地的时候，小牛犊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好像提醒了农夫，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农夫看看小牛犊，想了一会儿，哎，不如试试看吧，让他爸爸带着他一起耕种，或许今天能快点呢。就这样，牛爸爸和小牛犊被拴在了同一个轭上，爸爸带着儿子辛苦地在大块的农田里耕作了整整一天。等下工回家时，小牛犊居然还能蹦蹦跳跳，真的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心里面可开心了。
哦，爸爸，我好想跟你一块干活啊，一点都不累，明天我们继续吧。
可爸爸好像看起来比往常似乎更加疲倦，但是他脸上却的确挂着满足的笑意。
儿子长大了，爸爸很开心。
就这样，过不了多久，那一大块农田真的在牛爸爸和小牛犊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翻耕的过程。农夫高兴坏了，赶快趁着季节播撒了种子。几个月之后，年轻的农夫就丰收了，他把街坊邻居通通都请来家里，大家一起庆祝丰收。小牛犊可高兴骄傲坏了，他四处告诉所有的朋友还有乡亲们说，
这都是我跟爸爸耕种的，你们看看今天你们所吃的，你们所享受的，就是我的劳动成果。
过不了多久，到了换季耕种的时候，这一次农夫没有让牛爸爸和小牛犊同负一恶，而是让小牛犊独当一面，自己扛起了重担。
哇，这第一天还不到几个小时，小牛犊就累得气喘吁吁的。这怎么回事呀？我为什么现在这一次的耕地会这么的辛苦呢？上一次我根本不觉得这么累呀。
傻孩子，那是因为爸爸挑起了所有的担子，你只是跟着我走走地玩一玩而已。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如果你去观察农夫耕田的话，必须要相同的身量的两头牲畜才能够共同拉一个轭，才能够起到分担重担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把一头老牛壮牛和一个小小的牛犊放在一块儿的话，其实所有的重担仍然在那位成年的牛的身上。正儿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个故事呢？实际上今天如果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我们会看到不断重复的一个描写，就是耶和华使大卫得胜。好多时候看起来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在拼搏在努力，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工作，看不到他的参与。但是实际上神的儿女的一生所有的重担是上帝在替我们背负，哪怕看起来是我们在做工在努力，其实呢是神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是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大卫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所以神使他无论往哪里去都能够得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亲自为他征战。而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的一生非常的长，我们会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很多需要做的事，但如果我们学不会依靠上帝，总是依靠自己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疲倦，非常的辛苦。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其实神与我们同在，他就好像父亲一样亲自为我们担当所有的重担，我们只需要紧紧地跟着他，那我们就会经历仿佛小牛犊的经历一样的，哦，原来圣经当中所说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因为他为我们亲自担当了所有的重担，我们只需要紧紧地跟随他。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像扫罗，或者是像我们故事当中的小牛犊，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作为让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人生，有了这么美好的结果。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因为是神使我们得胜，就像大卫清楚地知道是神使他无论往哪里去都得胜一样。亲爱的小朋友，这个美好的生命功课你学到了吗？让我们依靠上帝，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他，那他就会使我们无论何往必定得胜。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大卫战无不胜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大卫得胜以后他是怎么回应神的？希望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经文。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谢谢天父赐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只要我们跟随你，信靠你，加入你得胜的大军，你就率领我们胜而又胜。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陆家。
今天呢，陆家跟真儿来这里
继续
让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了解一下我们两个的婚姻的生活。真儿就发现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会把我的婚姻关系放在第二位，但是在有一次就是我们去祷告想要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两个都要同时间回到职场上来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我曾经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抑郁，然后我就不断的在神面前呢去摔跤去挣扎，我就发现真的要把我的三个孩子全然的放下，然后呢要为了支持先生再次回到全时间的侍奉的这个职场上面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不断的光照我，就曾经挑战过我说，你不是从来都是这么教导他人，也是认为你自己是这么做的，就是要爱自己的丈夫胜过爱自己的儿女吗？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发现说，哎呀，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啊！真的要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困难。然后我们家先生陆家弟兄就发现了我的这个小抑郁哈，就说来我们两个约会去吧。我们两个那天就去喝珍珠奶茶，结果还没有到店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抑郁了。然后他说，你抑郁了？为什么事情抑郁了？我发现你抑郁了，我看出来了。对，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说，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我这个爱孩子超过爱你。结果我本来以为他会大大的惊讶一番的，结果他很云淡风轻的跟我说，这不就是
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吗？所以我真的应该悔改呀。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了，而且我就立刻在神面前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比如说在婚礼上的一个誓言，或者是在我们日常当中跟神的一个回应，其实并不是那一次的一个决定，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一次一次的去反省，一次一次的去询问自己说，我真的是像我自己说的那样爱主，或者是把我的丈夫放在生命当中的这一个仅次于神的那一个位置吗？还是说我在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已经自然而然的选择一个母亲所应该要做出来的选择？因为我听过太多的姐妹这样说了，就是谁要是想从我这里占我的孩子的便宜，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但是谁要想我从我这里占我先生的便宜的话，请跟我说一声，我和他一起去做。像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当笑话来说，但实际上就是真的上演在几乎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哪怕是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应该爱我们的配偶超过我们的儿女，但实际上当压力困难一来的时候，我们才反映出我们真实的那个生命的状态。
对，你在婚姻里边那个誓言需要用一生去兑现，
是，所以真的不容易。那当我们讲到这个爱情麻辣烫，其实里面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避免不了的也控制不了的那些苦难，那些由于他人或者是由于这个罪的原因所造成的，不一定是我们夫妻两个直接的导致的，但就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去学习如何去好好的去面对去处理，导致我们的婚姻呢就是越走越暗淡，我们的那个爱火呢就已经被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熄灭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要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些外在的压力的。单凭两个人我们已经讲过很困难，但是呢也的的确确是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处理工作带来的压力呢？
那处理压力很多时候你要了解这个压力来源是什么，是因为时间的管理呢，还是说工作量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你自己的
人际关系啊，
人际关系啊，还有责任太重，或者说要做决定，很多时候呢是来自于说你自己的可能个人的期望，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所以压力的来源可以
有很多很
多很多种吧，就是说你要去了解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压力，然后再相对对应的处理。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对于男人来讲，男人跟女人处理压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
通常男人的处理压力的方式呢，都是往里面去的，就是他有可能会去透过学习，透过其他的方式来缓解或者是疏解自己的压力，或胜过这个压力。但女人呢，是需要分享的，
舒缓的方法不一样嘛。
嗯。
对我自己来讲，刚才我分享的就是说你了解压力的来源，比方说如果是你的工作量太重的话，那就是要不就说减少一部分，或者就说你接受这就是工作的状态，继续的去做。
你说如果是夫妻两个都同时在职场呢，这么强大的这种工作压力的环境，夫妻两个该怎么彼此的去成为对方的一个支持、祝福和分担的同伴呢？
对我来讲呢，我在工作上面压力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阶段的。那以前在职场里面工作的时候跟现在的侍奉是不太一样的。在职场里面工作呢，当然就是说一方面处理压力，就是首先是全心的依靠神了，如果没有一个不依靠神的话，你很难去面对那么多的压力与挑战的。那夫妻双方呢，就是说要一方面要理解对方的压力了，每个人在职场面对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就是彼此分享啊，彼此去理解体谅，或者在对方特别困难的时候可以去帮助对方，给对方足够的时间。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时候对我自己来讲，那当然就是说时间管理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尽量的能够管理好自己时间，能够把自己的工作更有效地做完，这是一方面很多时候处理压力的一个办法。但是很多时候当你的工作已经超过你的负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在职场当中还是要做一个决定的，就是说我能够放下的时间是多少，我的底线多少，然后呢我这是我的工作的底线，除此之外的话我愿意承担这个因为我的时间的限制所带来的后果。
是，所以其实我记得当时在职场的时候，我的先生因为在 IT 的行业，所以那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环境，所有的人都是哪怕24小时拿出来用都觉得不够的。但是我的先生当时他要选择家庭，要选择教会的服事，所以他必然而然就要选择一条道路是和其他人的职业道路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已经提前规划好了他的优先秩序，上帝，然后家庭，然后才是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可能在我们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种缓解压力的过程，因为你更加的知道说我的追求和这个世界上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老板谈这个顺序嘛，他就跟我讲说，那你在现在环境里边，你必须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你才能够在工作里面做出成就，
出人头地。
他不光出人头地，因为在那个剧烈竞争环境当中，如果你没有工作跟别人相匹配的话，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在那个环境当中无法适应下来，就是无法生存下来。
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就是当我先生坚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他的职业规划和他的时间的安排，优先秩序的安排的时候，虽然仍然是有代价，但是最终神并没有让他羞愧。
对，当时我在一份工作里边，当我跟我的老板讲说我始终要在教会服侍，然后并且呢我要照顾
家庭第一，
对，然后我的老板就说，那你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我就跟他说我可以接受，后来离开那份工作嘛。但是当我后来神也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公司里边，在那公司当中的时候，我就神给我一个全新的环境，我在里边可以继续的去读神学，可以服侍，可以
照顾家庭，
照顾家庭。其实上帝也没有让我在羞愧，反而是让我，当我们全心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自己工作家庭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看到他特别的恩典，
是照样在职场上面是优秀的，是有美好见证的。
是的，
谈谈婚，论论嫁，
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真的我们发现说，工作上的压力其实是需要我们夫妻两个以透明的方式来沟通的，
对，
以诚恳的诚实的方式来面对它，做出适当的调整和适应。不一定是说啊，别人这么做我就一定要这么做，别人加班我就一定要去加班，或者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实在没有办法。其实总是有选择的，关键是你的目标、人生的这个方向，还有你是怎么在上帝的面前去规划你自己的人生的，这些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除了按照上帝心意去安排自己人生的这个先后次序的话，其实另一方面的决定也要得到配偶的支持的。
是的，
就比方说当我在职场里做决定的时候，那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说不管是在职位的晋升上面的，还有在这个金钱的回报上面，都是有损失的。
是，所以如果做配偶的不能够说一方面要求丈夫天天回家陪，然后多陪孩子多陪我，但是也希望丈夫每一个月带回家的这个薪水单子是不断的往上涨的。我常常会鼓励那些年轻的姐妹们说，你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吗？
对，
你不能够像五马分尸一样的希望自己的丈夫又能够满足这个世界的要求，又能够满足你在上帝面前的作为妻子或者作为一个家庭那种要求，我认为这是不人道的。
很多时候都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的，
对，
你就要想好你选择的你的人生的这个先后次序什么，然后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就按照这个生活方式去生活了。
是，所以对于姐妹来说也是一样的。那真儿在这里呢，因为经历过全时间在家，也有这个全时间在职场，然后同时间身兼数职，这些挑战都经历过，所以真儿觉得现在我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和经历能够和亲爱的姐妹们分享。并不是所有的姐妹们都能够同时间身兼数职，然后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做好的，这是需要极大的恩典、极大的勇气，还有神的呼召才能够做到。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我们没有什么人是属于女超人型的，什么都得要做好的，所以一定要有所舍取。就好像真儿曾经有15年是舍了自己的这个所谓全时间的侍奉，然后把我的主要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家庭、放在婚姻、放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但是所有这些呢，其实都不会浪费。我们讲了，有一天神会借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突然让我们看到说，原来他只是要陶造我们。只有当我们生命成长起来了，我们才能够承接那够成熟的那一份侍奉，然后神才会把它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工作的压力它也不能够成为说我们两个的婚姻就是灰头土脸的一个没有办法胜过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鼓励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要面对你们现在的压力的情况做出适应和调整。
对，工作其实虽然是表面上是一个人的事情，但其实很多时候背后是关乎整个家庭的，所以很多的决定其实要大家一起来做的。
是，
但虽然对我来讲，我就要讲到说在丈夫这方面，其实在职场当中处理压力的一方面嘛，我觉得还有几个关键的地方。一个就是说你在职场的这个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职场工作的，这个心态会直接影响你所感受的压力。我还记得我最后几年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心态就是说我在任何地方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荣耀神，就是为了神去忠心的做，所以我衡量我自己工作的是自己专心嘛。很多时候当我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我的目标是能够去帮助，比方说我作为一个主管的话，带一个小的团队，那我的目标是我可以帮助我们带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很多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可以帮助他们在职场上面的成长，给他们创造机会条件，并且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在职场中学会去处理这些工作啊，处理人际关系啊。当有跟其他组之间有这些交集的时候，我也想着说我很多时候是一种帮助的心态去做，并不是说那么多考虑我在整个公司里面的晋升的机会啊，或者说我要做重要成就来。当我有这样的心态去做的时候，其实这个会减轻很多的压力，因为对我来讲我的老板就是变成了上帝嘛。我清楚知道说我在公司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那么计较个人利益得失。
我要重新纠正一下，是上帝是你的老板，不是你的老板变成上帝。
上帝一直是我的老板，但是当我
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眼前的老板嘛，
是
我现在的老板，很多就忘了你到底最终向谁负责。 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减轻压力很大的一个办法。
是，其实就是制定你的工作的目标，然后调整你的心态，同时要专注在服侍神，就是好像不是服侍人，而是服侍神。那这样的一种基督徒工作的心态呢，就在任何的环境，无论是职场，还是在家庭，还是在教会，你始终就需要面对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你的整个状态的一个契机。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做事凡事要忠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不然做任何事情都做得最好，不是为了自己，为了晋升，而是为了说去荣耀神。因为当你在非常忠心的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同事看得见，你老板也会看得见，这样的话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减轻压力一个办法。也就是说
是
别人因着你工作的果效也好，表现也好，会相信你的
品格，
能力品格，对，你也会更多很多的机会。
是，
这样的话在工作当中呢，你也不会担心就是说你会因为自己工作失误啊或怎么样去影响你的工作。对我来讲就是用了你工作的这些的表现去减轻你压力。
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林正儿跟陈露佳两个呢，期待我们跟您相聚在我们的婚姻私塾，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正儿，
我是陈露佳，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下次再会，拜拜。
耶和华他的伟大钉在那十字架，他为了我们挣扎，可我心里很复杂。耶和华他的伟大，没有人能像他，他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我永远都会在他的心里面。耶稣，我要给你我的爱，因为你一直都在，为了我被他们伤害，虽然他们都不明白，可是你没有走开，谁能给我这样的爱？耶稣，我要给你我的爱，我不想要再等待，因为幸福是你给的爱。我不要再离开你，不要手放开，耶稣，我要回到你家，真正的家。十字架，他为了我没挣扎，可我心里很复杂。耶和华他的伟大，没有人能像他，他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我永远都会在他的心里面。耶稣，我要给你谁都在，为了我被他们伤害，虽然他们都不明白，可是你没有走开，谁能给我这样的爱？耶稣，我要给你我的爱，我不想要再等待，因为幸福是你给的爱。我不要再离开你，不要手放开，耶稣，我要回到你家，真正的家。他们伤害，虽然他们都不明白，可是你没有走开，谁能给我这样的爱？耶稣，我要给你我的爱，我不想要再等待，因为幸福是你给的爱。我不要再离开你，不要手放开，耶稣，我要回到你家，真正的。